我谈到那一天他讲的话，牧师知道吗？是牧师知道吗？所以他会来回成为牧师。感谢主，我们何等渴望去看到我们的弟兄起来。真棒！当他今天跪下来的时候，荣耀降下来。
Amen。
我不知道你们对这样的荣耀有什么样的感触？什么叫遇见神？我今天又遇见神。
Amen。
这是一个经历。大家跪下来的时候，牧师跪下来的时候，当我们跪下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好像是一个旅居，跟耶稣在一起。我所看到，耶稣一个一个骑在我们身上，他喜悦我们这样渴慕的喊叫他那样的谦卑。连续几天了，圣灵的火，连续几次了，一直在带，这也是第三次了，圣灵的火，感谢主，圣灵的火真的在烧我们，烧去我们身上一切的贪婪，一切的压制，所有的一切不属于我们的。耶稣的名超乎万名之上，所有在我们身上的标签，所有的任何的不是从神来的名，什么样的疾病的名都要在耶稣的大名之下都要屈膝。神的医治要临到中外，神借着敬拜赞美的医治要临到中外教会，要释放出神的奇事，从这里要出去的。哈利路亚，这是今天我所领受的。今天我又加上一次遇见神。这个遇见神今天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每个人的见证。我希望这个讲台有不同样的见证要临到，这是荣耀神他自己的名。神不要宗教的什么样的讲道，神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感谢主，我们相信每个人生命的突破、翻转、更新，就是神他自己荣耀的彰显出来了。我们不再压制他，我们不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的里面的灵人要起来了。
阿门。
感谢神，谢谢主，他如此的爱东安教会。实际上我今天一路上来都是哭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哭的。我甚至在家里晚上没办法在家里，我要出去，我要走到我们街上，我们那个街晚上没有人，我要跑一个多小时再走到。在我以前我是害怕的，那么黑乎乎的，但是我可以在外面释放的哭祷告，我在看到星星月亮在陪我，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称颂你直到万代。我精彩的最精彩的人生的日子是在美国，主啊，我说我要走了，感谢主，这样的泪水，这样的祷告走的，只有一对一的跟神经历才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被神又呼召要出去，到哪去都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他白日黑夜的他要祷告跟神一对一，唯有自己经历了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圣灵感动我们做一些疯狂的事。因为晚上在外面是很害怕的，万一有什么意外，但是我不知道害怕，圣灵有同在，我把所有的一切都跟神祷告，就在这样的 黑暗当中，当最黑暗的时候，就是光最亮的时候，因为耶稣就是光。因为我所听到的消息，看到的一些新闻，都是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沉重，都是非常难过的。我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体会没有，我现在处在一个真的是水深火热，那个焦急万分的大陆，现在上海无可想象，这个空城大上海变成一个空城，不知道什么时候解封。这段时间一直在跟家里联络，在祷告，甚至断水断粮，水还是有，断粮。昨天哥哥还告诉我，甚至他们一天只能吃一顿，没有东西了。或是这个时候开始进食的时候，开始祷告的时候，神复兴要临到的时候，感谢主，接下去还有话。特别感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教会的见证的集，有看吗？基本上有看的举手，有看的哈，已经四年的事了哈，我们庆堂25周年的哈，对，每个人都有那样，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哈。那我还没有完全看哈，因为时间不够，太忙。那我想我隔离的时候应该有时间，到了时间可以去看。哎，那我今天我想分享的是集中在我见证里面的哈，那可能还有可以加的。那这是我最后了哈，最后在美国讲到哈，那以后可能在平台我不知道能不能有上哈。那如果有网络有一些控制或者是我闭电视的时候哈，那可能因为先生跟我讲的，我可能会受了麻烦，我要特别小心。那感谢主哈，能讲多少是多少。那在教会已经十几年了，我14年已经多了哈。感谢主，分给我这样的机会。原来是3月13号的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跟牧师换了哈，跟牧师讲了4月14号。啊，对，4月10号，不好意思，时间都搞得有点混。对，那今天特别的日子哈，我想特别的日子给特别的礼物给大家。每一个见证都是一个礼物，我们彼此在互交礼物。有的时候神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好像真的有时候都不想，就包括刚刚敬拜的时候，就觉得最好再继续下去。感谢主，我们就顺服吧，顺服圣灵。那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来分享。有人没看的哈，见证，那我可以，基本上我们老人一代哈，就是过来的都知道，我在这个家土生土长的。基本上之前我也有讲过一些哈，大家都知道。但是，对，还有就是说，我就特别要讲一点的哈，就是说。我跟我丈夫来美国的时候都不信主，哈，而且我们生命真的是就是在一个黑暗里面的，我们就是世界人，我们生命非常糟糕，家里发生了很多的不幸，谁知道到美国来没多久，孩子就没有了，半年以后孩子就醉。从楼上摔下来就没有了哈，那大家基本上也知道这个。我当时也没有身份，都没办法回去奔丧哈。那不明白的人都觉得这一对父母真的 好惨残忍啊，怎么父母不在啊？那医生当时好救的时候说，这个孩子能救活的话就是个植物人啊。那我弟弟后来就说放弃了，不救了。但是我弟弟告诉我们的时候说，这孩子已经火化了，但是实际上还没有。我说如果当时他说这个孩子还活的，有救的盼望，有救的机会的话，可能我们都会回去两个人。那如果我们两个都回去的话，可能我们就不会成为基督徒了。所以神的计划真的很奇妙。接着我弟弟他那个善意的说谎，让我们留在美国。这是若干年以后才告诉我们的。但是告诉我先生知道的时候不能释怀，但是我信主了以后我才能感谢神。如果我们回去的话，就破坏了神的功。感谢主，因为孩子没有，我先信主了啊。那这个信主也是很离奇的，也太奇妙了。那我想回到起初吧，回到就是我十四岁的那年。好，我妈妈在过生日的时候，三十八岁的时候过生日，她就问我，你三十八岁会在哪里？我脱口就说我就会在美国。那对那个人，那个年代人说起来，我们弄堂里，那上海就说起来是弄堂了，这里面没有人家是在国外的，那就觉得我在说狂言了哈。那随口说的，那不知道我自己跟我发了预言一样。那真的三十八岁就在美国，那后来就在美国。那感谢神哈，他的计划在创世以前就在母腹当中拣选，是我的命当人生当中的定定了。永恒中的旨意，耶和华的名奇妙的测试，唯有在真理的圣灵里启示，才能知道其中的奥秘。那我2007年信主的，实际上信主的时候不是我先娘，是我先生先去教会的。但是他只剩20岁的时候就被神得着了，在上海，他只是没有回应这个呼召。牧师是20几岁被神得着，是不是？这很有福的。我也听说陈院长还有其他的哈牧长，他们17岁就被神得着，包括唐崇荣哈，他们都是17岁被神得着的。我现在实际上20岁就被神就呼召了，他逃离了。没想到信主，我信主了再带他到美国来，神等了他20几年，没有放过他。那神仙得着我，那也是很奇妙的。也是那段时间，我说是神的圣灵在共同，东安教会也一直在，牧师也在特会啊，常常邀请特会的讲员来啊，特别是韩国牧师哈，那时候每年都来啊，真的是真的那个时候真的赶上了。若不是那种那圣灵的特会，可能我这个人要在传统教会的话，可能我就没办法就站在台上今天。那个是需要释放的。那感谢神哈，我在中间被医治了，被释放，好，被圣灵充满，方言领到啊。我想真的这是神的恩典啊。我在世界已经打转了很久了，神已经时间都不够了，他快速的就要在我身上高摩，要得着我这个人，只是我不知道。感谢神哈，我想信主的也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历哈。这是神他的作为。好，感谢神。接下来我就说就要凭信心了哈，来走了十字架的道路了。但是当我信了以后，别人就教我你要祷告，要什么有什么啊，就等于说神是他是最爱小 baby 的，刚刚信主的，你只要祷告，神就会成全你啊。那我为孩子祷告，为房子祷告，为什么给人家骗去的东西做在祷告，但是神每一样都没给我这些。这是信心的考验。我看身边的人基本上慢慢慢都有，但是我祷告来祷告去就是没有。但神给我的就是传福音，一个一个得救，一个一个得救的灵魂。那我慢慢慢慢才知道神在我身上，他走的是哪一条路。那我听到特别听到一些讲员，他们被神得着的是怎么样，他们没有地上的东西的时候，他们把自己生命奉献给的神是怎么样的供应他们生命生活。所以 这样慢慢慢慢走过来，我想有很多的征战，因为我丈夫不信主，有很多的逼迫，因为我们也不是一个道上的人，而曾经好几次要跟我离婚，甚至家里人知道我信主了，我饶恕家里人，但是家里人不能理解，他们就觉得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但是某些程度也看到我生命的改变，那种喜乐不像以前拿起电话就是抱怨就是哭的，因为觉得很绝望，我到底来这里干嘛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的指望在哪里，但是用了信了主以后，我不断的传福音给家里人。这些见证以前都说过，只是新来人有些不大清楚，好，我稍微点一下我今天要讲的哈，包括三年多来我丈夫后来信主，这信主的过程也是蛮奇特的。实际上詹姆斯他真的是神在他身上有灵性的，只是他被一个黑暗权势吓真的蛮厉害的。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丰收的时候，丰收神学院有一次远志明的特会，我带他去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三个月没有工作了，我带他去的是之前他不肯，那我就带他去，带他去了以后他勉强去，但是后来有一个弟兄在他后面看到坚持后面一个，就是这个弟兄后面一个大舌头在捆住他，那时候他是最低落的时候，一直嘴里面想就是活得没有意义，想要自杀的那种念头，常常咒诅自己的。那这个弟兄后来就接着就说跟他来就是释放这个意象看到的，他说耶稣爱你，你一定发生什么样的事了，你为什么脖子上面有这么大的一个石头在捆住你。当他跟他说的时候他眼泪都要掉下来了，那他是第一次经历认识就是神在他身上之后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因为真的男人有泪不轻弹，就包括我们刚刚 Scott 弟兄那样哭的时候，是让我们心都会好像是非常被触动的。那今天是要哭出来了，那后来这个弟兄为他祷告，他希望他明天再来。我记得那一天是大概三天的特会，袁志明第二天后来他又去了，第二天去他就看到异象，看到袁志明头上有那个好像戴了冠冕一样，他告诉我是发金的。那天正好袁志明有护照，他就上去了，上去那天他就觉知信主了。所以就从这一块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护照好开心哦，终于他可以觉知信主了。接下来这经历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征战，因为这个仇敌不会放过我们。所以感谢神了，就到2011年他要信主的时候，仇敌还不放过他，就是要晚上我们要去受洗了，他都想放弃了不要了。当时我真的是很急啊，我说我的弟兄就这一关口他就要离开了怎么办，我死活都不让他出去，他那时候要出去出门他出不出去，他要跳从后院要跳墙出去，我死拉住他不放，我抱住他，我知道他在挣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要，我抱着他我说我们的孩子在天上在看着我们，我们经历了进美国的时候那种生死，是孩子已经替我们代替了，我们不能在这个港口上放弃。我那天抱着他哭，他后来软下来，他晚上去休息了。所以想在受洗的过程中，我是说这几年2011年信了，他刚刚过完11年，受完洗以后神圣灵感动我们，感动我就要回中国。3月18号我感动了已经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好吧我回家。3月18号回中国，实际上就是我爸爸最后一面了，我只是不知道。还有许深圳就是我的外甥女，我先生的外甥女 他得了癌症，我一起去看。哎，当他们信主，那时候我爸爸已经信主了。那一年我家走了七个人死亡病例，亲属全部算起来，我爸爸九月份走的，我三月份回去，我爸爸九月份走的，等下半年的时间，所以神没有让我错过，我可以回去为爸爸奔丧。而且教会来了很多人，在我爸爸还离开的时候，家里不想告诉我的时候，我已经做梦做到我爸爸会添加了，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安慰。说我怎么样都要回去，家里人原来想瞒着我，我怎么样都要回去。我感谢神，一二年我公公又出事了，就在一一年到一二年中间，一年都不到，我公公出事了，又得了癌症。我爸爸是高血压离开的，才让我去跟我先生一起回家。但是我没有看到，当时没有看到我的公公得救，但是我当时用了很大的力气，也希望他信主得救，但是就是没有，我好难过，好难过。我只陪他的过程当中，在医院里陪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多少就是病例，就是那个死亡的，就是癌症的，大人、小孩、老人、年轻人、女孩、肺癌。我那时候说了，你为什么不让金子来看，让我来看？因为金子当时还在抽烟嘛，来让我看，还让我对灵魂有负担。我看的实在是难过，我这些人往哪里去？每个人拿到报告就瘫软在地上，毕竟是晚期的。所以我说我感谢我回来。后来我们回来了，公公没有得救的，因为没有受洗，没有信主。回来半个月，我们没办法再好像正常的生活，接着说我还只有再回去。我就在家里，神叫我不要再去，你在家里静思祷告，叫兼职一个人回去。在静思祷告当中，我想以前好像我都做过见证哈，有的人没听到，我稍微再讲一下。对，我跟神的立约，我说你要救我的公公，我去上一次回去，六月份回去的时候他没有得救，我这一次不去，我要看他得救。我心撕裂肺的哭，我说他要得救，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当时我哭的时候，哭的实在是就是说，这是我爸爸，又不是你爸爸，你为什么这么样哭？但是神的灵在我身上，为他的救恩，为他这个得救这个灵魂来哭泣。那神听了，虽然他坚持回去，他爸爸没多久就离开了，但是后来我在梦中看到爸爸得救，这是非常 amazing 的。神说他不在乎外在的受洗或者什么仪式就是得救，神肯定了这个人已经得救了，他在梦中看到他。虽然我看到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一个是可以说耶稣，而承认自己是罪的。耶稣说：“你马上可以跟我一起进乐园了。”还有一个，他没有承认他的罪。但是我相信，我走之前跟我公公所讲的话，当我们都不在的时候，他跟神的互动，神救了他。在梦中，神让我看见他得救。在回来的过程当中，我说再回来了。James 也回来，我想他还没回来的时候，我神就呼召我就要进神学院上课。我想牧师那个时候也打电话给我，我真的很奇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在梦中见过三个牧师这样的经历，你知道吗？我做到过陈正辉牧师还有徐新明牧师，在梦中三个人同时出现。我早上起来问神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以前先知启示的哈也有解读的，做到牧师、做到爸爸或者什么都是一表天赋哈。那后来神也跟我讲哈，代表圣父、圣子、圣灵。那么陈正辉牧师代表圣父，我们的牧师代表
耶稣，徐新明牧师，你表示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与我同在，应份。牧师就呼召我出去准备学习。我想感谢神，当我去参加第一堂课的时候，我已经把自己奉献给神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拿全修，那是圣灵的带领之下。所以我想在呼召的过程中，在圣灵感动之下的时候，人会疯狂的，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但是只知道我要接触这件事，因为这是跟神的一个回报，一个感恩的回报。还愿因为我跟神祷告了，你让我公公得救，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再感谢神，我说那么多年好，就想这是只是2007年信主到2011年、2012年哈，我想这过程里面很多了哈，我不便都跟这些讲了。接下来我想就是2016年了，好，2016年我被呼召出来是传道了哈。我想那里面很多的故事，好，那我不想在过去里面太多的这些分享。我在想哈，这故事里面，我想感谢神哈，我在这个家长大，我经历了很多。有很多自己的软弱不能明白的，有多少次想离开这个家，这是我的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我好像很难，但是走过了以后我才知道神在这里是造就我的。我如果不在这个家，我到其他地方，我可能就错过了我生命当中的东西要对付的，不是其他的人，是我自己，我的问题。只是好像在过去交往过程当中，彼此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好像都有摩擦，有一些看不顺，或者是有一些很奇怪，就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跟我不一样，很怪，看不惯，很多还有一些的问题。这是神在制作我这个人，虽然我在神学院在读，那只是读一个知识而已，但是我的生命就需要被神来破碎来炼净。所以我们还好，我没有离开。如果我离开的话，我今天不会在这里，也不会神会要未来要我去做什么，因为我的生命不够。所以我今天在这样讲的时候，我也希望不知道线上还有其他的弟兄姐妹，神把你带到一个家，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情况，是换了教会或者什么，但是神一定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要做的一些事，我们不要逃，来制作我们这个生命的。就像我，神让我们每个人生长在一个家庭，我们没办法选择的。我不会去离弃父母的，觉得自家穷。但是神让我看见，就是爱这个家。爱这个家弟兄姐妹，在这里有神，他不是突然把我放在这里的。神也是说，你如果没有改变，你到哪里你都会遇见这些人。所以当我改变的时候，我生命不再一样了。我用神的眼光来看神所造的每一个生命，我是多么爱他们，在他们身上我总有可以学习的东西，都是神的杰作。所以包括先生好比说还有一些出去的没有回来的，我现在这段时间也一直在祷告，这里有神，这里有神，这要坚持到底。神会让我看见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我们不再像个婴孩了，我们是老练成熟的，我们里面生命是有耶稣的生命可以展现出那个荣美的。我感谢神，2016年我说5年到这里来已经有差不多5年了，我被安利，所以风风雨雨走过很多，经历过很多，但是也经历过很多。我去陪伴一些人，一些临终的也好，癌症的也好，当 Julia 姐妹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神就跟我说话， 我在这里，你愿意服侍我吗？神借着秋雅跟我讲话，坐在这个人身上，就坐在我身上。当我跟秋雅分享的时候，秋雅非常被感动，因为他家庭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不幸，如果我不在这个教会的话，可能他都没地方去，不知道谁可以接纳他。他来到东湾，从一个两个人，哎，大家一起来服侍他，我觉得他的生命不再一样，神要医治他。我等一下要去他家去，妈妈就要离开了，要离开美国，所以他经历着生命被神制作破碎了也好，制作也好，医治也好，现在神还在继续医治他。所以我看到弟兄姐妹那样的帮他，特别我说我不在的时候，姐妹们一起帮他，包括牧师师母去过他家，我说他被感动被爱的，我说耶稣在教会，耶稣在这里，我们不是拒绝这些人，而且这些人来我们真的要宝贝他们，因为他们身上就有耶稣，是耶稣要我们去怜悯贫穷的，去爱他们。神就在中间做心事，所以说医治释放在东湾教会，爱心园东湾教会承接了爱心园的那个恩膏，医治释放。所以我这时候感谢神，像这种医治释放给带来的那个生命，它可以传承的，而且它的神迹其实也随着我们所见证的道，真的是感恩。我在讲今天好像有点语无伦次，我总觉得是不是是被圣灵告的我就觉得，但是我润滑的讲妆我基本上都没办法去找到他们去讲了，还有他们的经文。但是我要讲的是安通牧师来，神要我一定要讲。我信主大概07年信的，大概08年，不知道谁带我去，谁带我去我倒想不起来了。参加他在艾米牧师家的特会，家庭特会，我坐在地上，坐在地毯上，他叫我起来发预言。这次他来，我已经把他的那个模样已经忘记了，那么久了。但是我信主十几年来，我在现在在整理差不多有18本日记。但我要走，没办法带回去，我很宝贝这些，我舍不得扔掉。这里面都有耶稣，他自己怎么带我走成了破碎，我都借着写日记，好像有时候写的也好像又觉得在写信一样跟他倾诉。所以大部分时间在我跟他一对一的情况下医治我。那我找到了之前他跟我发的预言，跟这次来的，他特地来的。那天实际上3月6号是坚持的11年信主的日子，他那天没有来，他很忙这段时间，我希望他能来，因为他这段时间情绪波动也很大，实际上那天我差点没有办法来。后来神灵感动我，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我有事，我有话要跟你讲。但是牧师那天讲的是好像不知道谁会来，会不会来都不知道，是我也不知道哪个讲员，我在猜谁会来谁不知道，但就顺服圣灵来了。当他在台上讲到的时候，他后来自己也在说他很纠结要不要来，他原来来去祷告山了，但是我在家里纠结，安东牧师在家里纠结那感谢主，如果那天不来的话，可能安东牧师也不会来了。 不知道啊，我只是说，我不是说不抬高我自己多么厉害，这是神借着他口跟我讲话，在我最后的时候，这个先知要跟我讲话的。我想我生命当中刚刚也全部就已经打乱了。我如果去看我的见证的话，这里面还不全了，或者说六次有那样的遇见神。安东牧师等于说是第七次我遇见神，神借他的口跟我讲话，特别是他在台上他讲的三个见证，你们还记得吗？他讲的是他自己小孩子啊，他讲的那篇道也是讨神的喜悦啊，讲他的孩子要冰激凌的，还讲到一个仆人很有钱的一直在服侍他啊，要那个恩膏，还有最后讲到一个姐妹啊，一个姐妹台湾的姐妹去中国大陆，后来怎么样带下神医治啊，恩膏2000多人信主啊。那天实际上我就知道了为什么圣灵一直催着我要来，你一定要去今天。我想恩荣牧师他讲到这个时候，我自己知道神经他可能跟我讲话，这个讲话也是后来 Tiffany 姐妹把安东牧师再带到我面前直接面对面跟我发预言的时候，可能安东牧师刚刚才知道为什么神要他来了。我在想这是我自己的领受，他讲的东西基本上我听了好几遍，神直接他借着他跟我讲，他说神特别拣选了我。这个拣选我说不是 很有福啊或者什么，就像保罗一样被拣选，他要吃很多的苦的。他说神已经为我预备了120个代祷者为我祷告。我相信如果是你们在中间为我祷告的都大概算在里面，还有包括我现在大陆的都为我代祷。他说我要隐藏，你不要锋芒毕露，你要祷告，神要借着你要做心事。我不敢想象那个姐妹带2000多人，还有那个弟兄那个老板70个家人啊，70个人，他那个病得完全得医治，我癌症不见了，但我不知道神在我身上怎么做。但是他这样讲，先知讲的我有查验哈，但是我只是说他这样祷告。那天我早上那样的感动要来啊，他那样的又放弃祷告上来跟我讲话啊，而且嘱咐我，我一定要小心。我想他跟我讲的时候是3月6号，那4月12号大陆上海就是一波最厉害的啊，现在整个已经封城了，差不多现在已经1个月了啊。那是他是3月12号，应该是3月12号到现在已经1个月了。我说我还没有回去了，已经经历属灵征战了，这个征战实在太大了。这就是说我为什么我现在又每天晚上要在外面走到天黑的时候在外面走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承受我要不要回去。是先知界的神界的先知跟我讲话，我这里现在又这么昨天哥哥前天哥哥一直跟我讲话叫我不要回来，我不回来我现在浪费2张机票，浪费2张机票还是小意思了。我不想是错过神在我身上的机会，就是他让我去经历那个他怎么样带领我进美国的，怎么样让我回去的时候那个信心的考验，那个神迹。我回去我不像别人，我回去我现在基本上现在要车要卖车要卖家具，家具不是卖，我只是送人了，还有我要退房子。如果我这里走不了，或者我还有3次的核酸如果不及格的话，我该怎么办？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是压力大到我睡不着觉。这段时间我跟James也在一起在祷告，反正James在这中间他已经信心已经非常 已经说我们一定要回去，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回去。我说神给他做家里带头的已经说话了，我就不要违背神了。因为我买机票的时候也是他，我祷告好久好久了，神后来叫我听他的。买的时候十二月份平安夜买的，实在是跟你平安夜买的，没想到现在是这样的。我要走这一步吗？我要走吗？如果不走的话，我现在就不走了，浪费两张机票而已。但是先知给我讲的话，包括他十几年前2008年到这一次他出现跟我讲的话，如果我不踏上的话，我不知道怎么样，我是平安的时候走呢，没有环境的时候走呢，还是我真的是要走这一趟，就像牧师上星所讲的道一样，从来没走过的，是不是？我来美国的时候就是从来没走过的。那我要听嘛，会听嘛，就刚刚说讲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嘛，轻轻的听嘛。他说我是大牧者嘛，那牧师已经讲到了，讲的已经在前了，我要穿过约旦河。穿过约旦河是什么样的一个勇敢的？是脚要下去的，是看到那个水是害怕的。我现在的环境真的是很怕人的，整个上海现在是空城，我回去不是好像自投罗网吗？所以我就说神啊，你给我的真的是给我太看得起我了，我还没回去了，这个征战就这么大了，我要怎么走这条路？我不走的话，我在这里又怎么办？又怎么继续？那先是想的话，我们所自己所领受的，当时现在环境也是这样，所以我是说这段时间生在我身上，在我们夫妻两个那个同心而且信心的要踏上，我想是要同心的。所以我感谢神哈，他所做的真的是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的脑袋瓜子去想的，有的时候实际的道路就是这样要崎岖的，就是很多坎坷的。我们进来的时候也是甚至命都没有的进到美国，我们现在回去，当时来的时候不信主的，我们现在回去还要经历一个钉进，好像是惊天动地的，整个上海就希望我不要回来，吓到了，现在连吃都没有，因为没有人送嘛，没有人量嘛。我想这个经历不知道接下去我们会面临到什么样的灾难，就是说我想全世界都会有啊，因为耶稣要来了，肯定会一波很大的一些事件都会发生的，只是说我们都预备好了没有。我感谢神，保罗的意象哈，我就给我看见哈，他怎么样要去罗马的时候，别人也劝他不要去，然后最后一站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要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也拦住他，你不能去。前一分钟彼得还可以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下一分钟他就说你不要去。对呀，耶稣还斥责他，退到后面去，撒旦退我后面去。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不能接受神是这样的带的，但是他已经定义了他要去的，但是神也放在我心里，放在坚持心中，我们定义要做的事。我说还有什么事我们没有做完呢？在这里快点把它做好。曾经是骗我们的，把我们房子骗走了那个人，我这段时间一直为他的救恩祷告，我在问坚持他有电话吗，我们可以去他家吗，我们要离开了，我们不是为了要钱，我们告诉他们要离开，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要希望能得救，把福音传给他。 詹姆斯找来找去找不到，他可能已经搬走了，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但是神看我们一个心，他看我们的心，我们愿意把这件事都放下了，过去的事、饶恕什么都放下了，在美国所有别人亏欠我们的，我们都愿意去饶恕他们。甚至这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一个怎么样的黑暗权势当中，不认识神，所以神也借着我们要离开，要救他们，帮他们听到福音。但是我想我们祷告神都会垂听，希望这个人早早的得救，而且他爸爸妈妈是在南湾得救的。这个人是差不多跟我们比我们稍微小一点，但是在主里面有盼望。我们起码我们在美国发生一系列的事件，我们真的做一个神要我们做的以善啊，善恶，我们去怜悯那些人。感谢神。我刚刚之前哈，我想佳佳带的敬Scarlett 他们带的敬拜哈，我想今天我好像讲的有点乱哈。那我在想，今天我所遇见的神应该是第八次了哈。之前我说我讲到的时候应该是第七次遇见神了。遇见神有时说我们并不是说要看到很大的什么什么样，神在触动我的心，让我一个每次经历一次遇见，我就是一个生命的突破。我们生命当中很多次经历神，就是遇见神，只是我们有时候没有留意，也没有在这上面好好的去跟神有这样的互动。我想彼得他当时他跟神的关系应该是蛮好的啊，上一次上个星期佳佳所带的敬拜啊，我想也蛮触动我的。他怎么样的三次不认识耶稣，怎么样三次啊来见到他医治他托付给他一样，实际上神早就知道他会在这一块会软弱跌倒。耶稣也在之前也是说撒旦要像晒麦子一样会晒他，但是耶稣怎么说，已经为他祈祷了，祷告了，他要回头以后要兼顾他的弟兄，而且他兼顾他弟兄，他可以写出彼得前后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他可以写出这样的彼得前后书，所以他自己经历过那个拒绝他最爱他的主，甚至他后来被神得着接纳以后，他爱神，他从他口中说出来的爱神，他那种经历是真实的。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光景，这个时代现在乱成什么样子，真的是在苦难当中。牧师也这段时间在教导一些彼得后书，彼得前后书，我们像之前都有教导，在苦难当中，我之前在苦难当中就在读彼得前后书，还有很多的假的东西会出来，我们怎么样学会分辨。神让他经历过，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时候神经历过，让我们经历过有些被破碎，但是他为了是要让我们被神破碎过以后，重新在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以后，我们生命已经不再一样了。我们更多认识神，更多的会爱神，更多的经历神的恩典，他是多么大的恩典领到我们，我们再去可以去帮助那些正在软弱当中的人，去安慰那些人，去让他们也可以走出来。所以我说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在讲台啊，那以后如果是只能是在微信上面了，但那我没办法跟你们交通，因为中国不通了。那神让我在我身上有这样的传福音的恩膏哈，那我也想感谢主，传福音是神给每个弟兄姐妹的大使命。那我们只是先受了苦，先被神得着了哈。那我想以后还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一些的事件，都是不是我们自己能预知的。那詹姆斯常常他也害怕，就是 我们两个人万一两个人分开了怎么办，就是一个走一个离开怎么办，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定义的就是要同心合一，在主里面我们怎么样都要追求到就是等候神来接我们，没有被提。接下来的如果大灾难，那个大道不是像现在上海的这样的空城而已，没得吃，那是更可怕的。我想这个可留给牧师以后去讲道讲了。感谢神让我们真的是在主里面，有虽然我们的肉体我们是有限制的哈，不能在一起，但是到那天我们可以在空中与主相会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美，那是真的是我们在灵里面一直有这样的连接，要彼此的带到和相爱。我相信神的应许在我身上他是不会改变的，他爱东湾，我经历14年来，而前面我不知道，但是14年多来凡是我们在的还有在线上的，我说我们都经历了奇妙的恩典，神在我们中间做的事，包括这个奇妙的建堂。我没有办法在你们中间可能经历那个复兴，但是我会听到，我会看见，神会告诉我东湾未来的复兴在神的手中。感谢神，虽然今天我说讲的有点滴滴答答，感谢，但是不重要，但重要的是今天我们得着神了，我们遇见神了。原来我想可能这个讲的太早，但是我可以讲，因为下个星期不是师姐妹李青姐妹讲到啊，我想我们每个星期来主日崇拜的时候都把耶稣当作是一个已经复活了啊，复活节一样，我们来到明天这是一个盼望，不是只是这个时间来的复活节庆祝的。那我这里讲哈，神也一直感动我，对，我从一个非常胆小怕事的人现在被神得着，有这样的勇敢啊，凭着信心，这个信心也是一个礼物给神，神非常看重我们的信心，若我们没有信心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但是这个勇敢我现在是把讲到的是一个摩大拉的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她被七个鬼附，耶稣怎么样释放她，我也在想如果我们也得释放自由的话，被那样的话，我实际上身上可能也有这些鬼在压制我的，我们身上都有，因为我们一直身上就是在释放我们里面的不好的东西。但是他在七个第一日清晨耶稣复活的时候，摩大拉的玛丽，耶稣向摩大拉的玛丽亚显现，耶稣曾经从他山上赶出了七个鬼，他的门徒之前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是当耶稣被戏弄鞭打直到钉死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已经逃跑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凡女人都蛮有那个勇敢的心智出来，都表现出来那个跟神的耶稣的情感都呈现出来了。这些妇女在圣经里面这个场景里面所看到的，他们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这些人都是一个平常的人，是一个普通的人，是一个卑微的人，也是个软弱的人，但是那知道是贫穷的人，自己是贫穷的人就有福了。我们实际上邻里都是贫穷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女子名叫摩大拉玛利亚，她是在被黑暗压制当的绝望中中，神释放她的自由。而耶稣说，为什么向她显现？耶稣说，爱我的，并蒙我父爱她，我也要爱她，并要向她显现。玛利亚，这个摩大拉的玛利亚，也是耶稣复活的时候第一个向他显现的。在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妇女跟他一起去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这段时间我在读圣经，马可福音16章所说的，他们来到坟墓里， 耶稣说，他们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磨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是大的，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我们常常说，主啊主啊，耶稣我爱你。而此刻当默想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实在是忍不住，我在想，我们多少有多么爱耶稣呢？我们究竟爱到什么样一个程度呢？可以被当局在追杀的时候，在环境里面，他们在深夜里面，还见天不亮，最阴森的那个时刻里面，而且最恐怖的墓地，正常人我们会去恐怖去墓地吗？早上那么清晨那么早会去吗？而且他们真的是毅然决然要去，为着一个躺在一个坟墓里的一个心爱的人。就是这几个妇女在她天不亮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而且他们去是那个路不好走的，我们去过。耶稣那个在那个坟墓地啊，那个路一阵子是高高低低很难走的，而且是一个高高低低的石头路。离坟墓越来越近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回头会想过，想起来，坟墓口那个大的巨石，他们怎么把它推开呢？就凭他们这几个人怎么把巨石滚开呢？我真的无法想象。他们自己就后来这也想，为什么我们不找个男人跟我们一起去呢？可以帮帮我们呢？甚至可能他们都惊出一些汗出来了，或许他们也在沮丧当中也慌了神，或许他们当初也在心里只是想快要想见耶稣的念头，只是预备了香膏，把其他的事都已经忘记了，顾不着了。而且在石头那个此刻，石头就应该在他们前面了，但稀奇的是他们想到这一刻的时候，他们没有退回去，也没有止步，也并没有派人去找人帮手，他们仍然朝着那个方向去。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去不怀疑？每一次我想到这一幕的时候，我总觉得不可思议，这里面太多的一些滋味了，那个情感对耶稣的爱。我在读圣经，常常神把我带入到圣经里面，跟这些人物在一起。我在想，我在他们中间，我想到我跟耶稣好像他们在一起的。虽然此刻耶稣在坟墓里，但是我们仍然愿意相信那位主，仍然是会给我们出路。我们不能回头，对我们而言，背后的世界虽然是活人的城市，却无法供应我们生命的盼望。这也是好像正如我们现在，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前后，好像我们都觉得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举棋不定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但是他们毅然决然，他们往前走，爱的力量超过一切的恐惧，那种爱也超过你的想象和描述的，可以容纳人间所有的爱，却也超过我们所有的爱。这爱是来自耶稣。一旦我们尝过这个爱的滋味，我们就胜过所有的一切世上的美好的东西了，甚至超过一切绝望和黑暗，甚至在一切未知的道路上，只要认定耶稣在前面，我们就无所畏惧，坚定不移的向着耶稣来奔跑。在耶稣没有不可能的事。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祷告， 无论如何，我们要看见神为我们开路。明天就是等飞机机票的售票处要跟我们讲有没有改机，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或者 delay 或者是取消还是怎么样。我还在期待神他做新事，就像玛利亚这些妇女，就算他们看到的状况是坟墓的尽头一样，但是那不变的信心却叫他们在神的爱中能经历神迹奇事，经历那个惊喜。所以耶稣他不在坟墓里，石头能滚开不是能帮他搬开的。我们里面有多少拦住神的大石头，神要帮助我们滚开。爱让人勇敢，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都未曾想到的。即便那是坟墓，也必叫人在坟墓那里见到生命的奇迹。我们这一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未来也不知道，但是有耶稣的带领，也没有遗憾，因为爱，耶稣的爱。我非常感恩，今天人虽然不多，我的见证虽然没有那么精彩，但是我相信神所要的是我们一颗真心，一个真心真意的，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不放弃，仍然相信他，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是要帮助我们，也借着我们持守要进入到永恒里面。我接下来有一首回应的诗歌，这个是我想稍微那样，其他人已经看见过哈。是我在案例之前有一个长老，却顺着圣灵的感动，他不知道他在洛杉矶过来的那天，他突然给我的。我在案例的时候我秀过哈，那其他人不知道。他写给我的，甚至包括他也是经文。你们看的是什么？
爱，
还有呢？
神爱神，
神爱，神的爱，还有我爱神。所以这是我的宝贝啊！我永远记得我生命当中很多一些经历，我也感恩弟兄姐妹对我的支持，我也感谢牧师师母这么多年来，他那样的看过我这个样，爱我这个样。虽然我有很多地方软弱的地方，很多的不成熟，也谢谢牧师师母的包容接纳，那样的成全我。在地上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已经不见了，已经回天家了，我妈妈现在还在躺在床上，但是我永远记得属灵的爸爸妈妈。14年爱，那样的爱我，呵护我，虽然他们话不是很多，没有任何的责备过我，但是我知道他们在背后的为我的带祷，那样的爱我。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帮我，他们一再再关心我，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感谢主，
我都记得。虽然我没有，没有，就是牧师当时要按摩我，但是我没有，说实在，我真的没有听到这样确定的声音。但是传道的时候，按摩传道确实有，但是我相信神，他不在乎有多大的这么高的或者是地位。或者是钱财，我相信你们也尊重我，你们是爱我的，我也非常爱你们，我也非常爱弟兄姐妹，我把我的爱倾倒在这个教会这个家，我把我最美的见证分享献给这个家。只是还有你们没有听到过的，我之前讲过的，我说好像我是在寻找一样，在这面前我是透明的，我没有任何可以保留的。我爱你们，我很多不得已要离开这里，实际上我非常舍不得大家，因为是40年多来一个孩子在家的成长14年，里面有很多的情感，很多的依恋，这不是用言语来表达的，是很多的想念。不管我们之间有些个性，有一些做事的法则怎么样，但是我们彼此都被神爱，被神的灵得着，我们彼此都顾惜着彼此。因为神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口里，在我们生命里，我们看彼此多那么宝贝。虽然我的肉身没有办法在这里，就像保罗他写信一样，但是我会常常纪念你们，爱你们，也祝福你们。我相信你们也就如同安童牧师所说的120个代祷者在为我守望代祷，甚至施工成就也算你们一份。因为在永恒里面，我们要永永远远在一起。我们这大家庭在天上是永远的，是不分离的。我们就像一台戏一样，个人的角色我们现在都在演，演给天使看，演给天父看。但是到那天，每个人都有奖赏。我暂时在这里好像是谢幕了，但是到那一天不会谢幕的，永永远远在一起，在天上永远的敬拜神。我爱你们，耶稣在基督里爱你们，耶稣也爱你们。我把这首回应的诗歌来献给主，来作为我们的祷告。可以放大延伸吗？
渴望与你。 相遇才一次相互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朋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让我全人献上当中我
每一天渴望与你的 见证了。